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又到了每周三我们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节目的时间了啊！大家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同时我们开通了一个新的短信留言平台啊，大家只要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啊，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查看然后回复您的这个提问哈。那这个短信平台很方便的是，如果您正在开车，你可以发一段语音过来啊，哎，所以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好不好，如果有问题就发短信到961961。好，许哥，这几天天气特别的热啊，热浪来袭，然后我们这几天这个后院小天地的听友群里面讨论的也很热闹，我看到其中有一位朋友讲到说他的这个枇杷树哈、得了火疫病啊，很上火，很着急，看起来还挺严重的，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先您抽点时间哈、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啊、可能其他的朋友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哈、这个火疫病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解决呢？
啊，没有问题，这是小病啊。
哦，小病，在您那儿都是小病，在我们都是大病。
对对对，都是小病小病。而且他这个火疫病啊，他的我从学这一行啊，我们那个时候不叫火疫病，我们叫做霉烟病。
哦，
就是说他柑橘上面呢、都会有这种，就一层像被那个火车的霉烟呢、熏过的一层黑黑的。
嗯
啊，黑黑的那个好像就是被火车的那个烟头啊给熏了一层黑的、
熏黑了。
哎，所以说为什么有火疫病呢？其实 OK， 但是这个霉烟病的最大的天敌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就是蚂蚁。
哦，蚂蚁，蚂蚁还能解决这个病疫的问题吗？
是是，所以说火蚁病啊，以为是蚂蚁啊，蚂蚁把这枇杷树啊叶啊，或者是橘子树叶给染了病，
嗯
啊、但是呢，事实上蚂蚁是这个霉烟病的寇星。
哦 ，OK， 那我们怎么利用蚂蚁来解决吗？还是说有什么高效的办法呢？
好。这个东西啊，其实说是病也是病，说不是病也不是病，但是呢你要解决它很简单，一件事情只要你一个动作下去它就解决了，而且非常快速。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常提的蓝色的三合一的药，你只要喷一次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哦，那他已经就是说感染的部分、要不要把它剪掉呢？
啊，不要剪掉，不要剪掉。你一喷上去了以后，那个黑色的霉烟呢、还在它的树叶上，但是它都已经死了。
哦，
哎，但是等到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因为枇杷树叶啊，它是常青的果树啊，春夏秋冬都是绿色的，而且叶子都很多。每一年这个时候四五月份啊、就是三月份到五月份都是发新芽的时候，而且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一直要灌水啊，让它新芽发更多。因为为什么新芽发更多？因为新芽发出来了以后是明年的结果枝啊，开花有开花枝，结果有结果枝啊，所以说你看到的新芽让你浇水是最好的方法，让明年会结更多的这种枇杷。但是你如果喷过一次药、我说的三合一的药，你喷过去以后，哎呀，怎么它那个霉烟还在上面呢、这并没有，它已经死了。你只要喷过一次以后，但是它的霉烟就会在上面了嘛，在上面没有关系，因为它已经不够活跃了。
但是这个火疫病我们看到有时候它那个枝干也会变黑啊，那这个黑掉的枝干也要去掉吗？
啊，没有，通通不要去掉，你这三合一的药你一喷下去就一了百了了啦。
好，那喷几次呢、还是喷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到第二个月看到还有啊，那你就再喷一次啊。
哦，所以频率就是一个月一次。
然后像我啊，但我讲的这话也不是很好了，因为我比较懒啊，所以说我是一年喷一次了。
哦，OK，所以你家的树也挺争气的哈，一
那
年喷一
不，
次，然后也不太生病。
不是不太生病的，因为他不听话，我就把他砍了。
哦，OK，他们这是玩生存游戏呢，是吧？哎，说到这个减脂啊，上周许哥特别讲了一下这个芭乐啊，就是台湾芭乐啊，番石榴的这个减脂，因为刚好是减脂的季节嘛。
对。
啊，那上期节目时间有限哈，听众朋友也都很热情，提了不少的问题，也看看许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
因为每一年呢，都是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是减脂的，芭乐减脂的关键期，记得关键，因为你要让这个芭乐它的结果要多，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说施肥啊、减脂啊，还有什么喷药啊，都很重要，但是你让它的结果要结得多，这个时候的减脂，尤其是今天呢，我已经讲了第三次了。第三，就是三个礼拜了。那这一今天讲的这个减脂呢，是完结篇，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啊，要怎么最后再提醒呢、啊？怎么减？要减什么部位？要仔细听了、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减下去以后，你就等着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就要采收了。哎，
好。所以没减的，现在赶快听许哥说啊，怎么减，赶快动起来吧，是吧？
对。芭乐呢，
好。
它有一种病叫做白粉病啊，但是为什么会有白粉病呢？但这白粉病也很容易处理啊，你要么就用三合一的去喷一下，要么就是用一种啊、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用这个有机的药啊，自己配的有机的药啊，怎么样用有机的药呢？就是比如
怎
说
么用？
啊，一克的酵素。加上一克的洗碗精，加上水，哦，就是1加仑的水，一克就是一汤匙，一
一
汤
克没
匙
有多少哎，很少哎，
是不要多啊，因为它那个很，为什么会有那个白粉病呢？因为它有介壳虫，就是那个叫做芭乐，它会长介壳虫。那为什么介壳虫会又跟白蚁？啊，白粉病混在一起呢，因为介壳虫的分泌物是甜的，所以说那甜的话呢，就会吸引这个白粉病在上面呢。但是你就用有机的话，你就是说啊，用一克的酵素加一克的洗碗精，然后再加上1公升的水，把它混合在一起，喷洒上去就差不多解决了。哎，
好的，
这是他的
就是
病，
organic 的做法是
对。
吧？
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是 organic 的做法呢，那就用三合一的药喷一次就够了。因为这个芭乐啊，并不是很严重的那种病虫害的了，都
哦，所以一年喷这么一次也差不多
啊，
够
我
了，是
差
吧？
不多都只喷这么一次，然后
减脂前喷还是减脂后喷？
啊，你最好是减脂后喷。
好，
因为什么？你减脂的地方或者你的那个剪刀啊，上面有病虫害啊，残留物在你的剪刀上面，所以说减脂完了以后喷了，它这样剪过脂的那个伤口啊，也会受到这个药的保护
OK，
啊。啊，
好，
然后
明
呢，
白。
有的人讲说，哎，我家的芭乐为什么不结果？为什么不
为
结
什
果？
么？
啊，第一个呢，那个土壤的那个肥力不够。那肥分不够啊，那肥分的话，你就有机的话，你就吃鸡粪嘛。那台湾就有养猪的，就猪粪、鸡粪、牛粪啊，那就反正是这个有机肥。然后呢，你看到有红色的叶子，为什么会有红色的叶子呢？通常天气太冷的时候啊，芭乐的叶子颜色就会变红，它本来是绿的嘛，它就会变红。所以说，这个红色的叶子是因为受到冻伤的关系，天气太冷，它的颜色就变了。但是呢，并不是代表它生病。可是，如果天气转暖了以后，这红色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它慢慢又会转回绿的。所以说，有红色的叶子不是它的病。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和解答哈。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刚好趁着我们在广告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问题、难点啊、园艺怎么办啊，都可以编辑短信发到9619611给我们，或者是直接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许哥，
哎，许哥好。那刚才许哥讲到这个拔蜡的修剪啊，那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好，我就很快的讲完，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第一个呢，每个侧枝的芽剪枝啊，比如说侧枝的芽，如果它很长的话，记得要特别记得把它剪的。只剩下两三节，两节到三节最多了。如果说它长得有十七八节，没关系，你就一直把它剪到两三节，那个其他的呢，就把它丢掉了。OK， 那很重要，因为这影响到它的结果开花。第二个呢，如果那个芽是往这个主干里面长的那个芽，要把它剪掉啊，不是剪头啊，就贴的呢。贴的那个杆子剪掉，不要只剪那个长出来的那个头啊，要把它剪光啊。这个是往内侧长，不要让，因为往内侧长啊，它通常都不会结果，浪费那个果树的养分。因为要往外长的那个芽呢，它接受阳光，它才会开花结果。还有呢，如果树枝太密的时候，你就把一些太密的这种小枝条通通剪掉，让里面空空旷旷的，这样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它开花结果的那个就会比较多。还有呢，
嗯，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去剪枝的时候，三月四月在剪枝了以后，你就等着在中秋节就是采收了。还有这个结果的枝，这比如说这根枝条是结果枝，你看到结果的时候呢，那个顶芽就是最尖的那个顶芽，要把它剪掉，不要让它再继续长了。你知道，你如果说它，你这个结果枝，它你这根结果枝本来就已经有十七八个啊，或者五六个还有枝那个节在上面，你最起码你要把那个头的那顶芽要剪掉。不要让它再继续长。
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嘱咐和建议啊，这是关于拔蜡哈，因为刚好是正当时节嘛，所以许哥就连续讲了两次啊，包括一些细节的补充，大家怎么去修剪啊，直接影响到你未来结果的这个成功率哈，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同时呢，发短信的话是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啊，这个连两个961啊，这个我们也能收到您的问题啊，等一会儿会及时解答。好，先来接听一下线上的黄太太，你好。
你好，丁月好，徐哥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拔蜡，请问现在能够从把拔蜡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处吗？
从哪里移到哪里？
第二个问题是说我种香蕉有结果，我住在湾区。香蕉结果碰到了那个雨季和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果呢已经挂在那里，但是有好多都裂开，那个皮都开裂，香蕉皮开裂。那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尽量去保存。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那就请许哥先帮黄太太解答吧。一开始那个现在拔蜡适合移植吗？
适合，要赶快移，而且你挖洞的时候啊，你一边灌水一边种，一边埋土，不要等通通种完了以后再灌水，一边灌水一边埋土，所有的果树你要移植的时候，一边灌水一边埋土，不要等到通通把土埋完了以后再灌水。我们农场 所有在不管你种任何的果树或者是那种坚果类的东西，我们只要种东西，我们都是水和土是一起来的，好像和稀泥一样，这样它的水分哦才能够充分的这个在根部的每一个须根上面都会沾上水，成活率就很高。
好，
第二个呢，香蕉结果呢，在南湾香蕉结果是有是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收获的。但是呢，香蕉它也最怕的是什么？水。偏偏是香蕉在成熟的时候啊，雨季就来了。但是呢，你平常的工作你把它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避开了这个香蕉。香蕉它就龟裂，因为这个为什么龟裂？因为那个水啊，水分太多了，就等于把它爆开了。
水分太多反倒会开裂。
对对对，
那怎么把握这个水分多少呢？
所以说你在种香蕉的时候，记得就是你在种的时候就要把它种在比较高处，比如说这个你就把土啊把它堆高了以后，就种在那个堆高的上面，然后等下雨的时候呢，水都从旁边排掉了，不是像你种在瓶子上面，你种在瓶子上面水一多的时候，那水都排不掉了，因为你那个根部跟那个水是一水平的嘛。但是你如果种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水就在旁边 流掉了，不会影响到它的根啊。所以说通常来讲，在这个地方你要种香蕉的话，你就在种之前先隆一个高一点，那个高有多高呢？最起码要你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么高，要跟你那个原来的平地原来的地要高出你一个巴掌的高度，然后再把香蕉种在上面，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许哥的这个建议哈，那也请咱们这位种香蕉的黄太太回去试一下哈，调整一下啊，水少一点是吧？哎，以免它的这个果子因为水分太多而开裂啊，包括种植的这一些小技巧哈，希望都对您有帮助。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或者直接发个短信到961961啊，是两个961啊，这是我们新的短信号码961961。好，这个短信平台已经收到问题了啊，尾号6883的朋友问说，葡萄现在可以嫁接吗？该怎么操作呢？许哥。
葡萄现在可以嫁接，要赶快嫁接，因为什么？它现在是正在发芽的时候，这个时候嫁接啊、哦、是很好。你一嫁接的那个枝条啊，它就很快就发芽，而且，它发芽的时候，如果它成活的话，它不但发芽，而且会开花结果。
嗯 ，OK， 那怎么嫁接呢？具体的操作方法你也跟我们说说呗。
哦。我讲那个最简单的嫁接方法，因为嫁接它有八种嫁接了，我就讲一个最简单也是一般最普通的嫁接方法。这嫁接你要嫁接的那个，我们叫啊，我们把上面接掉剪掉的话，那下面的枝条不管它有是树干啊或者枝条，那个枝条最起码也要有一个圆珠笔啊，圆珠笔这么粗的枝条，然后呢你把它剪掉了以后，其实剪掉了以后，你找一个那个另外一个你认为品种好的那个枝条，或者是从别人家里拿的比较品种好的枝条，那个枝条的粗细呢就差不多比原子笔芯再粗一点点、啊、原子笔芯再粗一点点的枝条，然后把它剪的差不多你两节食指的长度，两节食指的长度，然后呢把下面对切斜的对切，然后就变成扁扁的那个样子啊，左边斜切一刀，右边斜切一刀，然后就会形成一个下面是一个扁扁的，然后呢你在这一个我们叫砧木啊，砧木，你在砧木呢，因为你剪掉了以后，把那个表皮啊，沿着表皮绿就是表皮比如咖啡色的颜色或土黄色的颜色，你沿着条表皮切一刀下来，切的这一刀的深度啊，是你差不多半个指节 半个指节的深度就好了，然后就把你这个刚刚叫做接穗，我说左一斜切一刀，右斜一切，这个叫接穗，你就把它夹在你切下来杉木的这一块皮的中间，你一插下去以后马上用塑胶袋啊，或者是透明的塑胶袋，或者是比如说胶带，你就马上把它封起来，然后它们两个就粘在一起了。然后如果说你要让它更好一点的话，你拿一个透明的塑胶袋套在上面，套在下面呢，再把下面的地方用那胶带把它封起来，封起来以后呢，你就等着它发芽了。大概通常它发芽啊，让它成真正成活的话，大概是要差不多20天，甚至于一个月。它发芽了以后，当它发芽，你确定它发芽了，而且长，已经长了冲到了那个你上面套的那个透明塑料袋的时候呢，你就把塑料袋啊上端给它剪掉，让它透气，那个芽就从那个塑料袋里面长出来，它就成活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啊，这是在讲这个有朋友问葡萄怎么样嫁接的一个方法啊。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打热线，或者是直接发短信到我们的新的短信号码啊，就是961961。我看到有好几个问题进来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哎，许哥，我们现在有不少听众朋友发问题到我们的新短信号码上了啊，961961。尾号7755的朋友想问，月季花生了红蜘蛛，叶子枯干，要怎么样救活呢？
好，月季花啊，它这个有会这个时候，因为玫瑰啊正在发芽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多最多的那个绿小虫啊，绿色的小最多，而且它甚至于会如果有花苞出来，那玫瑰花苞或者月季花苞出来的时候，它会集中在这个花苞上面，你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喷药，3合1的药一定要喷下去。因为什么？它如果你让它继续生繁殖的话，它会把那个花苞啊全部吃掉，而且你一定要马上整颗，我所谓的喷药，不管果树或者花卉或者蔬菜，要喷药，不是说它生病的那个地方喷药，你要喷药整颗都要喷，不是只是喷它生病的那个部分。
OK，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下面尾号3552的朋友想问说，现在湾区可以种哪些比较容易生长的蔬菜呢？请许哥推荐一下吧。
哦，现在几乎大概通通可以，除了这个当然番茄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就可以开始种了或者是你去买那个苗，不过买苗说实在划不来了，太贵了，这个5-6块7-8块钱一颗，哎呀，这个真的是杀千刀了，那太贵了。
也别这么说，农民也要赚钱吃饭嘛，是吧？
不是，那不是农民赚的，
哦，
那是商人赚
的，
哎，
哦，商人
赚，那是商人在赚的。
那怎么办？您教教我们吧。
买种子嘛，买那个你喜欢到那个 Home Depot 啊，或者 Lowe's 啊，他那有那个卖种子部分的，那你就去那里找你喜欢大大小小不同的苹果，那个番茄嘛，西红柿嘛。你就买你喜欢的拿回去种，拿回去种呢，那种子最好今年呢，你如果说太多你就种一半，但是明年那一半记得一定要把它全部播完，如果不播完的话，它隔了2年以后它的那个种子的发芽率就几乎消失了。所以说你，
那我想，对，我想问一下许哥，就是像这些蔬菜从种子种好还是从苗种好？
当然是要省钱就种子种，但是呢，你如果说你不懂得怎么去用种子种的话，那你就只有去买嘛。那买对我们来讲都太划不来了。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哎呀，很抱歉，刚才线上一直有一位朋友在等啊，是齐先生吗？您好，抱歉让您久等了。
你好，你好，我麻烦许哥啊，我家里种的那个樱桃啊， 差不多两年都没有结果，不知什么原因，已经长了差不多十年了，樱桃。
樱桃不结果，
这段时间好像零零落落，结了几个，不多，去年结了几个，
啊，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请教许哥。
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因为这去年跟今年年初都是什么呢？都是气候的大变动啊。去年这个在开花的时候呢，突然变得很冷。结果冷了10天以后呢，突然变很热，然后热的时间又不长，又突然变冷，结果就造成什么？它的开花期过了，那开花期过了就变成什么？你的结果当然就少，甚至于没有，这也就是最糟糕的。因为这是我们做农民的来讲啊，这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但是呢，没有关系，你再继续，而且每一年就是说你一月份的时候，所有你家的果树都要灌水，记得灌水，不是浇水，你用滴灌灌水，要把它灌透，因为二月份就要陆续开花，而且呢，你如果水分不够的话，它花就开得少，那花开得少，它也容易落果，所以说最后的收成就会很少。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樱桃，你家的樱桃如果是红色的樱桃，你再去买一个黄色的樱桃，那黄色的樱桃这两颗呢，把它种在隔壁，不是说种在一起、哦、差不多隔着相间之间差不多隔个5-6尺这样距离，你隔，然后呢，当他们两个都同时开花的时候，他们的结果率会比你种单独的一种红色的或者黄色的这个樱桃要结果率要高要多。
嗯，所以这叫什么双管齐下是吧？
就是要种两种完全不同品种的。
嗯，好，那请咱们这位齐先生哈，您也试试看好不好？一方面咱们养分肥料得跟得上是吧？还有水分。
嗯、
然后另一方面这个不同的品种啊种在一起啊也是有促进的作用啊。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哈、啊、那其实丁月在这里也想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平时当中哈、啊、遇到这个关于园艺的问题啊，也随时随地可以发短信啊到961961，那么丁月也会收集起来啊，然后等到节目的时候呢再请许哥为大家解答。那另外这个在节目之前啊，有听众朋友来询问就是这个来自韩国的红海参产品啊，那丁月也在这里顺便一遍解答哈、啊。因为红海参呢它来自韩国，然后对于调节身体的免疫啊，因为它是这个海洋里的修复大师嘛，有三重这个叫做海洋因子啊，所以确实啊它的这个对免疫力的调节，然后包括它的这种修复力哈、啊、是非常有效的。那但是平时呢我们就是口服吃这个叫做什么生的红海参哈、啊它的吸收率并不高啊，那现在来自韩国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它就是有这种专业的提取技术哈，所以呢，现在在美国热销啊，湾区当然也热销，很多听众朋友就问怎么买啊，能不能快速拿到啊？现在有个好消息，就是已经有一批货到了我们湾区的货仓了。如果大家想要快速取货拿到的话呢，可以现在也发短信到961961，我们会有这个客服电话哈、啊，那有人工的客服跟您跟进啊。那这样的话，您可以就是网上下单，在我们的网站上直接打85折，然后有客服协助您哈、啊，直接在线下取货。好，那就在这里顺便回应啊，提醒各位想要购买红海参的朋友，现在可以利用好这个线下取货的方式了啊，有意向的就发短信到961961。好，今天非常谢谢许哥，看您最后还有什么想提醒大家的吗？
祝大家平安健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谢谢。